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C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17，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每周日的下午5:00到6:00呢，月文都会在收音机边与你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畅谈纽约的玩乐专题。在之前还是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相关信息。首先呢，是我们的官方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官方主页上可以看到我们节目往期的录音链接。除此之外呢，我们节目最近也刚刚开通了微博，微博的地址是 www.weibo.com/US 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和以前一样呢，我们还有 Facebook 主页，地址是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 我们节目的人人小站地址是站.人人.com/留学进行时。好的，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节目请到了纽约梨园社青年团的成员高原和李泽新同学。他们俩呢，也是他们的社长说是青年团里面比较活宝的两位，我相信今天的节目应该也会非常的欢乐哈。首先让高原先介绍一下自己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高原。
请旁边的李泽新同学。
大家好，我叫李泽新。我现在在 Pratt 读硕士。
OK， 没关系，高原刚才只说了名字，我们可以接下来再具体介绍一下你的相关信息哈。高原呢现在是博士第二年哈，然后
对
对，然后呢他是在国内读的北京大学，目前是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来到美国交换一年。
是的
是的，那你可以再简单的跟我们多介绍一下吗？因为我们节目之前也没有请到说是有这样交换项目的留学生，你算是我们第一个，而且还是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这么一个听上去很不错的一个工程，应该是全是国家资助，自己不需要花太多的费用吧。
如果省着点的话基本上就不需要花费用。
国家资助你全部的学费。
因为是交换项目，所以在这边就不拿学位，于是就不在这边交学费，然后国家会每个月给一定的生活费的补助。
大概多少钱的生活补助？
纽约地区是1700美元。
那足够了。
对，
差不多，就是只要住的不是特别贵的话应该就足够了。
对，
绝对足够。
这样的机会还挺难得的哈，我觉得能够受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应该是竞争也蛮激烈的吧。
这个还行。是这样，就是国家留学基金给资助的最重要的条件是你必须得到外国院校的邀请函，也就是外方同意你过来交流，或者是不管以什么形式拿学位也好或者不拿学位也好，然后在邀请函拿到以后就会启动国家留学基金的选拔仪式，选拔的程序。在这个过程中留学基金会形式性的审查一下你的，比如说外语证明、你的研究计划、你的双方导师的推荐信和导师的简历等等。之后基本上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就会给你一份等于是录取申请。
那你当初是自己去找的国外的学校给你发邀请函的吗？
对，这个还要感谢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
他
江素老师。对，他就提出我因为在学校待了那么久了，说需要找一个机会出国看一看。
学校你是待了很久高原之前在跟我介绍自己的时候说自己在北大读的4年的本科，然后读了2年的研究生，然后现在又是博士。我说那你真是资深北大人了。
哎，不敢的。
那老师推荐他就跟美国的这个导师之前有一些联系，所以他能够去推荐你，是这个样子吗？
对，他本人也参加过国家留学基金的项目，在纽约留过学。但是不是一个导师，他之前和这边刑事法中心的一个教授有过往来，主要是在会议上有碰到，然后他就写信给那个教授，那个教授特别好，他说我这个中心可能看了一下你的研究计划不是很适合你，但是我可以把你推荐到
另外一个学校。
对，法学院下面的亚美法律研究所。
所以
我就正式的奔亚美所去了。
哦，对，高原同学呢在北大学的是刑事诉讼法。
哎，对，
你现在是在纽约大学的亚美法律研究所继续研究这一方面。
对，
但是美国的刑事诉讼法我知道西方的法律跟中国的法律还是会有一些多少一点不同嘛，那你过来的话研究上面是重点放在哪一个方面呢？
这个还是我觉得很幸运的是这个亚美所他们的本身的定位和研究方向， 他们除了研究两国司法制度上面的差别以外，还研究一些就是包括中美和两岸之间司法制度的一些互相的借鉴和改革，尤其是在中国现在刚修了刑事诉讼法，然后各大诉讼法也是接连修改，所以总的来说美国这边包括西方国家或者说是国际社会的一些司法准则在我们新的刑事诉讼法中间都有体现，所以过来主要是学习人家的经验和看看我们到底有什么问题。
OK， 那我看高云同学也说了比较久，已经嗓子有点哑了，我也有点不好意思了，把李泽新同学一直晾在旁边啊，他刚才就有点听得比较专注了，对，我觉得不太好意思，
太专注，
所以我们把话题先转向李泽新同学，让高云同学休息一会儿哈。李泽新同学，你之前说你是在 Pratt Institute 这样一个学校，
是现在
读的是研究生第二年嘛，
算是第二年，
马上进入最后一个学期了。
对，年底毕业。
年底毕业，那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我学的是互动艺术专业，
还是
英文是 Interactive Arts。
对，还是比较新兴的一个专业吧，是不
是？算是一个比较新兴的。
我觉得其他学校可能如果不是纯艺术院校的话，可能这样的专业还是开设的比较少的，对不对？
其他院校，比如纽约大学，它有个 ITP 项目，这个方面的。这个项目比较好，它是更偏技术方面，我们学校是就是偏
艺术方面。你在本科读的是什么呢？
我在本科读的是数字媒体专业，
跟这个还是有一些接近的，还是
就是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
领域下面的，
对，
可能数字媒体是更广阔的一个
更广阔
领域，然后互动艺术可能就是
窄一点。
那你觉得在这边读的话有稍微精深一点的感觉吗？有稍微精一点在某一个领域或者方面？
主要是领域倒是更精一些了，但是就是说
课程还是比较
泛的，课程其实在互动艺术这方面还是泛泛而谈，但是就是说它也分几个方向，比如说有网页方向，还有比如说互动装置方向，这两个方向其实得看自己选一个什么方向。互动装置方向比如说在你在博物馆里边看到的一些互动装置，这个就可以运用到博物馆里边，然后比如说网页这方面，其实在现在比如说平板电脑、手机还有网络非常发达的现在一个信息时代，这方面还是
我觉得互动
会有更广阔的前景。
对，互动这种需求还是越来越大了，尤其是在更多的平板电脑啊这种小的 tablet 越来越盛行的时代哈。
对，
我觉得你们两个背景还算是挺不尽相同的但是把你们俩同时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纽带呢，又是很文化艺术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艺术形式哈，京剧方面，对不 对？等会儿呢我们也会让两位比较可爱的女生呢给我们展示一下他们在京剧方面的特长哈。虽然我在节目之前没有听到，但我相信等会儿也会让我耳目一新的感觉，还是很期待的哈。我知道
我说想谢谢主持人给我们这么一个机会
我觉得会唱京剧啊这样的比较传统艺术的还是比较少见的，而且是在年轻的一代里面还是我觉得挺钦佩的，能够把这样的传统的艺术发扬光大，所以等会儿一定要让你们展示一下。高原同学休息一会儿，我们再聊一会儿哈。高原同学，你来美国交换大概多长时间了呢？
项目一共是一年，现在是最后一个月了。
最后一个月了，在纽约的这一年感觉如何呢？
感觉就过得很自在。
很自在，因为你们这个在研究所里面是不是课程没有那么紧张？
对，研究所理论上是没有课程任务的，然后因为我又属于比较懒散的那一类，所以也没有主动给自己增加什么任务。于是研究所每周有两次的 seminar， 我都会参加。
讨论研讨会是不是？
对，会请来一些各个领域的专家来讨论一些和司法，包括尤其和中国司法有关系的话题。其他的就是如果我对法学院的其他课程感兴趣，
可以去旁听。
对，可以跟教授联系去旁听。也是收获挺大的。
在这个法律研究所里面，有没有跟你一样就是来自国内的交换项目的学生呢？还是说你是唯一一个？
有很多。今年我们这一批好像一共来了十几个访问学者。
你们其实算是访问学者了。
他这么叫，但是就谈不上是学者。
那你觉得这样叫其实 你更喜欢留学生这个称谓是吗？
对，因为访问学者有好多优惠不能享受。
但你签证是什么签证？
J1 签证。
那访问学者不是 J1 吗？
是 J1， 但其实对，比如说不能免费进那个体育馆呀什么的。
是访问学者不能，你们可以。
不是，我不行，就是学生可以。
哦，OK， 我明白了。那这样子，你们在这交换的一年当中，会跟外国学生有很多接触吗？还是主要是跟外国老师比较多？
接触的机会可能是在研讨会上，或者是在课程中。然后我们也有一些项目，比如说翻译中国新出的刑事诉讼法配套的一些司法解释，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讨论。另外所里还给每一个访问学者提供了比较好的一个表达自己意见或者是想法的一个机会，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小的 group work。有比如说每隔一周会有一个
一起做一个小组的这个
对
拓展，
然后来做一些报告一下最近研究的内容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帮助也很大。和外国学生交流主要是课上，就是去看一下美国法学院的学生到底是怎么学习，然后他们是怎么回应老师的问题，包括课上下的一种互动。
那你觉得在这一年的交换留学当中，有没有特别大的就是觉得美国的法律教学不一样，特别跟国内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给你一些震动或震撼？
不一样还是挺多的。比方说我在国内学了七年的法律，但是到这边看，首先教科书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国内教科书更多的是遵循了德日的那种教科书的体系，它一定会分成比如说导论或者总论分论这种逻辑顺序。但是美国这边的教科书
以案例为主，
对，根本就是案例书。包括他也会收集一些比较权威作者的文章的片段，
是不是感觉更实际一点？
更
实用一点，
但是完全就是两个思维的体系，所以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
适应。所以但你其实这样的话有两种不同思维的这个熏陶，其实对你来说还是挺有用的，对不对？
对对对，帮助也比较大。
OK， 那再休息一会儿哈。我觉得你好像很容易就口有点干，或嗓子有点哑，是不是？
就是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说话，有点紧张。
没关系，不用紧张，不用紧张。那我们请李泽新同学哈，继续来探讨一下你的互动艺术专业哈。那你们艺术院校的留学生中国人多吗？
中国人在逐年增加，其实一开始还不算很多。
就你两年前来的时候不多？
两年前已经算在增加了，之前基本上算是没有，
在去之前很少，
基本是没有什么中国人，但是就是在我过来的前一年，
你把他们带过来了。在你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过来了是吗？
对，因为
那大概占怎么样一个比例啊？
大概应该占大多数了，
已经占了50%以上了。
50%以上，绝对的50%以上。然后我们系里边的国语应该也算是中文了。
哦，这样子啊？
对，我们系主任还嚷着他要学中文，因为他不学中文，他没有办法教
沟通哈。那你们这个专业的话，毕业的中国学生他们一般都会去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吗？你了解吗？
毕业的中国学生一般他们都是想往网页设计或者是手机这种 mobile template 的这种方面去发展。但是就是说我们学校培养的这种艺术模式，它是根据它是要我们去做一些互动装置，这些装置比如说很 physical 的这些装置只能运用于一些博物馆啊或者一些大型的，
有一些限制是不是？
对，就是比较有限制，就毕业之后很难找到一个，就是比如说纽约其实没有这么多的博物馆需要你去做一个刚毕业的人学生去做一个互动装置这样。所以其实在网页和手机这方面其实还有
前景，还
是
比较好的。
是大家都会去往这方面去发展。
哦，那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
我其实对啊。
你不是马上要毕业了吗？
对，我也是希望往这方面去发展，
就是更多的网页制作这方面，互动的网页。
对，互动主要平板这些。
OK，好，也希望你在毕业之后有一个比较光明的就业前景。因为我自己也比较了解说艺术传媒这方面在不管是纽约还是乃至整个美国还是就竞争很激烈的，因为不仅是中国人嘛，外国人学的也比较多，而且他们的技术也都蛮好的，尤其有的时候也会牵扯到一些文化语言上面的东西。
对那方面我觉得还是特别重要，
特别重要的一个挑战，
是文化氛围的问题。进入了那个公司，比如说现在实习，如果进入到那个公司跟老外比如说没有一个很好的那语言方面的交流，其实很难再学到更多的。
你有在哪一个公司实习吗？
现在在一个比较小的公司，在一个创业型小公司，三个德国年轻人创业的一个小公司。
然后你是做的什么方面的实习工作？
做的其实就是user interface 还有 user experience。
是偏网页方面还是？
偏网页和手机。
手机方面，
想往那方面找。
那中国人是就你一个？
中国人
实习生，
就是设计可能就我一个。
然后还有其他可能其他部门有一些中国实习生，
因为人创业你刚开始创业
人比较少，
人比较少，
对对。那你能找到这样的实习还是挺不容易的吧？
对，因为这他们要求其实也是他们，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内部没有设计师，但是他们那个 co-founder 他一个人他又会设计又会管理，反正就是全才，但是他要求一个设计师来帮他做。
OK， 那你怎么找到这样的实习机会的呢？
其实还是在学校的那个网站上面找。
是不是那个就业指导中心他们会有一些发
布
的一些信息？
对对对，他们发布很多对实习的这种机会，然后我就一个个找
OK。 那大概实习多久啦？
两个月。
是一周两天那种全天的实习。
对
OK， 体验一下他们的这种 startup 的这种文化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好，节目进行到这里，我觉得两位嘉宾也累了，好，我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下，然后你们也可以酝酿一下你们的京剧的表演哈，我们等会儿让你们一展歌喉。 OK， 那我们先小坐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我们稍后回来。
Bye.
听众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39，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今天我们的节目很高兴请来了两位纽约梨园社青年团的成员，他们呢也是背景截然不同啊，一位是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的联合培养博士，在纽约大学的亚美法律研究所做访问，那么他现在是项目快要结束了，他的名字叫高原。那么另外一个嘉宾呢，李泽新，他是目前在纽约的 Pratt Institute 读的互动艺术专业。我们刚才呢在节目前半段聊了很多关于专业上的问题哈，那我们再换一个轻松点的话题，聊一聊在纽约的感受和一些玩乐方面的讯息哈。那么首先来问问高原同学，因为我觉得作为交流的项目可能在纽约待时间相对短一点哈，只有一年的时间，那么你之前也在北京读了有7年的大学，所以你相信对你来说纽约和北京应该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差别和对比，那么你觉得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在纽约这一年的交流，
最大的感受，哎呀，
比如说这个城市有没有让你觉得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很吸引你啊，或者哪些比较喜欢的地方
啊？还是挺不一样的，就是纽约首先这个城市分成了好几个区，然后比较吸引我的是每个区都有不同的特色，或者是艺术的特色，当然我也不太去其他的区，
一般都是曼哈顿是吗？
因为特别容易迷路，所以基本上即便在曼哈顿也主要就顺着地铁线从住处到学校的这种样子。然后说到地铁就觉得纽约地铁真可怕呀就是刚来的时候就发现
北京地铁也挺可怕的，
北京地铁可怕在
人多
而且对防水设施特别不好，但后来发现没有纽约那么可怕
纽约地铁可怕主要是在脏乱差是吗？
那个还好，就是它一个轨道可以走好几辆车，经常坐错车
哦，是这样子，经常迷路哈。
对对对。
那这一年的学习生活，你有没有经常去哪儿吃饭啊，或者去哪儿玩啊？
哦，吃饭，因为
这个旁边的泽新同学竖起的大拇指是表示，你觉得高原是吃货吗？还是
吃货的学乐见的话题？吃饭好像因为就刚开始觉得外头吃饭比较贵，所以就自己做饭。然后我们有六个室友，
哇，这么多，
所以7个人住一块儿，就是大家
是学校的宿舍吗？
不是，是一个apartment， 是3个卧室的那种。
哦，你们就2个人一间卧室？
对对 对, 对。然后就是大家就每人做一两道菜。
哇，那你们每天好
其乐融融，
好丰盛的，
就每天2顿正餐。然后
哇塞，
就是那这种做饭的费用是公摊的。
那我特别羡慕。
对，所以我也很享受这个生活。
那你们，你走以后我可以加入你们的舍友。
我现在已经留学，不是，就是
开玩笑，
因为他们都到期了，就已经回国了。
哦，你的室友都是跟你一样的这种？
对，都是
访问学
家过来，就是、
哦、
基本上是同一天到的。
除了在家做饭之外，有没有去纽约哪儿吃饭呢？
其他可能中餐馆去的比较多。
现在让你说一家最喜欢的地方。
好像都不太记得名字，就我们家楼下有家 Legend 还不错。
哦，我知道 Legend， 就是
蜀楼
香
的分店。对，
哦，蜀楼香的分店。
对，
哦，对对，叫龙门镇，对不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在哥大附近也有一家。
对对，我就是109街的。
哦，你就住在哥大附近啊？
对对。
哎，你不是在 NYU 交流吗？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因为我有6个室友，所以有3个是在哥大做的学者。
哦，这样子，
然后就选择住在一起。
哦，这样子。那除了中餐馆之外，纽约有没有比较吸引你的其他的国家特色的餐馆或者是什么？
其他的，因为最近不是有餐馆周吗？
哦，你今天是不是还刚去体验了一家？给我们说说。
对，今天去了一家俄罗斯风味的餐馆。
在哪儿？
在42、46街和第
时代广场附近，
第9大道之间。对，叫 Firebird。然后就
是你第一家纽约餐馆周的餐馆吗？
不是，我是去年冬天好像
就去了
几家。
哦，吃货果然不错。那你最喜欢哪一家纽约餐馆周？
我不记得名字。
哦，好嘛，那今天那家你觉得怎么样？俄罗斯餐？
今天就是比较实惠。
就是说它的量比较足，是这意思吗？
点的牛肉汉堡就真的像汉堡那么大。
那不然呢？那汉堡不像汉堡那么大，它难道要像？
对，就是跟其
他的
做的很精致的那种比起来，还是显得比较粗犷，然后特别接地气。
俄罗斯嘛，
对对对。
那你觉得吃的好吃吗？
很好吃，
还不错啊。哎，旁边这个一直在偷笑的李泽新同学，你对纽约餐馆之后有没有什么 推荐，或者有没有去哪家比较好吃的？
我对对纽约餐馆粥实在是没有研究，
不是吃货，
没有是吃货，但是对没有关注这方面
啊，就没去过，
对，没去过。
哦，那高原可以给你推荐一下。高原，你可以给大家说一下纽约餐馆粥是怎么一回事，你应该比较了解了。你看人家在纽约才交换一年的都这么了解了，
就因为时间短，
所以想就是抓紧时间去各种吃各种玩哈。
对，这个是我们那个办公室的一个台湾的同事跟我说的。
嗯，
是一般是每年会举行两次。
对对对，
大概一月份一次，
七八月份一次，
七八月份一次。嗯，就是美国那些平时都齁贵齁贵的餐馆，然后到这大概半个月的时间会比如说午餐都是25块钱，
对，
晚餐好像是38，
而且都是有三道菜，就是先有
前
菜、主
菜、
还有
甜
点，
对，
哎，我
比较实惠，
对，我个人也蛮喜欢的。然后纽约餐馆粥是最近是从7月22号开始，然后8月16号结束，
对
对，所以大家还有机会，现在才8月4号嘛，还有十几天的时间。泽星同学也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上周去了一家叫做 Red Rooster 的餐馆，在 East Harlem 那边，就是东哈林区。那家餐馆呢是也是蛮有历史的一家，还蛮有氛围的，还比较有名的叫 Soul Food 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就算是偏 Caribbean， 就是加勒比海那边比较特色的一种食物嘛，比较甜啦，比较 fat， 但是还蛮好吃的，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好的，那我看两位同学好像已经忍耐不住想要唱戏的感觉，两个人在那边两眼对视，想要酝酿一下这个唱戏。好，那我们这两位就不要再拘谨了，不用谦虚，我们首先请高原同学，他举手了，说明他非常的急切。好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高原同学的才艺表演哈。那么首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想要唱什么一段戏吧。
我举手是因为如果让李泽星先唱的话，我就根本不好意思张口。
不要谦虚，不要谦虚。
李泽星是纽约梨园社青年团的台柱子。
没关系，我相信你们俩都是台柱子，要不然也不会代表过来的，对吧？
我是龙套的台柱。
那你下面要唱什么？你们平时会唱很多戏吗？就是一起，大家会一起练吗？
会，嗯，对，每个礼拜有一次固定的活动，
会表演，对吧？
大家有琴师老师来的话，大家会吊吊嗓子，平时可能会进行一些身段训练，或者是团员。
好，那你先介绍一下自己要唱的那段戏。
就是叫搜姑救姑。
叫什么？
一小段搜姑救姑。
搜姑救姑，
肇事孤儿的故事。
哦，我一开始以为你在说绕口令，搜姑救姑。OK， 要酝酿一下吗？还是我们就直接开始了？
不酝酿，酝酿待会儿唱更显得丢人了。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那么谦虚了。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舞台交给你，欢迎高原同学给我们演唱一小段京剧《搜姑救姑》。
娘子，不我比。太烈士不由人言来你是热天照土而热家有仇恨三百口命不由命我与那公孙楚就把吉利他舍命来你母舍亲身舍子大酒中两的好老天爷不觉你的好待跟你记舍了妻身子来年必定将其力
哇塞非常好非常好高原同学一点都没有像他刚才之前谦虚的那样啊我觉得你绝对也是梨园社的台柱子之一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刚才唱的那段戏的内容吗
就是什么时代战国时期的 就是赵氏孤儿的故事是有一个算是权臣屠岸贾迫害赵盾家满门，把他们家300多口都杀了，只剩了一个孤儿，然后权臣搜捕，这个有一个草泽义人叫程婴，他把孤儿藏在了自己的家中。
所以刚才你唱的那个人是就是他。
对，然后他和一个好朋友叫公孙楚旧，俩人定计，就把程婴自己的孩子当做孤儿。
哦，我想起来了。
对，
小学课本啊，不是，应该有学过，初中课本学过。
对，然后最近不是有好多赵氏孤儿的电视剧。
哎，对对对 对，
对。然后这段是那个程婴对他媳妇儿说的，就是说劝他媳妇儿把自己的孩子交出来。
哦嗯，我觉得就是高原呢，他在说话的时候声音是那种很嗲很甜的那个声音哈，然后结果一唱戏的时候就忽然很 man， 中气很足。
你待会儿会听到更 man
的，因为我觉得你的对比还蛮强烈的。好，那我们就请更 man 的李泽新同学给我们表演一段京剧。你想唱什么呢？
我想解释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俩比较特殊，我们俩都是女老生，就是女的唱男的。
哦，是这样子。
是这样的，所以声音才那么
man。
哦，不是说所有的女的唱出来都是这样。
那你们这个反串的难度其实更大了。
这个还行，因为女生我觉得女生唱老生比男生
要稍微容易一点吗？
对，如果遇到高调门的话。
哦，对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就请泽新同学开始吧。你想先介绍一下自己想唱什么？
我唱一段《捉放曹》，两句，前面两句。
就唱两句啊？
因为挺长的。
挺长的，《捉放曹》是吗？
对。
好，那你先来，然后我们再来讲这段戏哈。好，那我们就开始吧，掌声欢迎。
好。听他言，吓得我心呢惊胆怕，背转身自埋怨，我自己做茶。
果然很短哈。那你刚才唱的这段是什么一个背景呢？
刚唱的一段是三国的故事。我唱的这是唱的是陈宫。主要故事是陈宫是一个县令，是不知道哪个县的县令。然后遇到了曹操怎么着？曹操刺杀董卓未遂，然后逃到了这个中牟县，然后遇到了被这个陈宫县令陈宫抓住。然后陈宫县令，
所以你刚刚唱的是县令还是？
刚唱的是县令。
OK。
那段就是县令很欣赏曹操的这个，一开始很欣赏曹操的这个，勇猛，然后就后来就把曹操放走了，然后自己也辞官跟曹操一起逃走。
哦，
然后后来遇到到了那个曹操的一个老朋友吕伯奢家，然后曹操由于怀疑吕伯奢一家人都想要害他，所以把他们一家人都杀了。
哦，我好像也有印象这么一个故事。
对，然后这段就是曹操在听说陈宫在听说那个
曹操杀了
他们一家人之后，说了一段，就是唱了一段心情，唱他的心情。
OK，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现场的表演啊！我觉得在我们节目里面也算是第一次，然后尤其是京剧这种国粹艺术形式啊，还是你们年轻人能把它发展下去、发扬下去，还是特别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你们平时梨园社会经常演出吗？还是
梨园社其实梨园社青年团是近两年刚成立的，之前一直都是梨园社演出比较多，在佩斯大学都有演出。然后青年团成立之后，梨园社老师就给青年团我们这些年轻的留学生更多的上台演出的机会。
那主要成员都是在纽约读书的留学生为主？
对，
都是比较年轻二十几岁的学生，
都比较年轻的，还有一些工作的，刚工作或者工作一两年，或者对，就是年轻的这些年轻人。
哎，那都是对京剧本来就很有兴趣或之前有一些基础的是吗？
有些有基础的，也有一些从加入
完全零基础加入的，
零基础之后，然后加入之后才慢慢的，
就有老师可以教你们学是吗？
有老师。
哦，那你们两个是之前就学过吗？还是加入之后才慢慢跟老师学的？
我们俩都是之前学过。高原在那个国内，
高原
国内也有上台经验。
哦，
没有，就上台还是跑龙套。
哎呀，不要谦虚吧，不要谦虚。
对，李泽鑫是正点，
就是
拜罗老师。
哎，没关系，你们可以互接。我最喜欢看嘉宾互接对方的。
我只是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就。找到一个组织的感觉。
哦，那你们在梨园社青年团也算感觉是个大家庭哈，大概有多少人？
经常活动的大概有十几个人吧。
就是也参加演出的。哦，那你们一般在哪儿演出？
一般在 San Francisco 演过，然后还有佩斯大学也演出过，然后在一些
Queen's Library。
对，
哦， Queen's Library 也有演出。你们是不是最近上周还是才有演出？
对对，
是不是？那最近还有吗？可以给听众们预告一下。
因为刚演出完，
所以要歇一下是吗？那可能下一次就是等到九月份了。
对，九月份，
好，
十月份都有。
好，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可以去搜一下你们有关纽约梨园社青年团的有关信息，然后有兴趣同学也可以加入。
对，我们很欢迎。我们的网址是。
可以说没关系。
Nycos.org
什么
Nycos
NYCOS
就是纽约梨园社的
小字母，就是 New York Chinese Opera Society。
OK， 好，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网站上看看你们纽约梨园社的有关信息，也可以去报名成为你们中的一员哈。那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很高兴就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了哈。两位还有想补充的吗？
没有了，谢谢主持人。谢谢
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很可爱的嘉宾给我们现场表演的京剧啊，让我们也是节目里面更加多姿多彩了起来。那么希望大家也有一个多姿多彩的周末的晚上吧。那明天就周一了，那祝大家新的一周有好心情。好，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今夜的月光照在台中，照着我一夜红不成梦，每根头发都失眠，天空它究竟在思念谁，是不是都和我一样回不去昨日甜美的细节，才让今天又沦陷。你现在想着谁，有没有和我相同的感觉，固执等着谁，却进却无法倒退，曾经想一起飞，在自己心中盖了座花园，把你的一切都种在这个地点，却相遇中，照着我一夜红不成梦，每根头发都失眠，天空它究竟在思念谁，是不是都和我一样回不去昨日甜美的细节，才让今天又沦陷。现在想着谁，有没有和我相同的感觉，固执等着谁，